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那这些信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舞，也是我们希望把节目做得最好的一个动力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跟大家要谈到的就是说，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不计算他的恶？这也太难了吧。那我们说，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呢，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爱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还有一个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儿谈谈怎么样不计算人的恶。这不容易。夫妻关系呢，我们虽然是看现在的夫妻关系，但是总不能够抹杀以前大家的种种，对不对？过去他怎么样对不起我了，过去他怎么样伤害过我了。如果你老记着这些啊，这段婚姻呢，真的是不会有什么开心、快乐、平安。保罗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常常会喜欢翻旧账，对不对？但是呢，他在这个跟我们阐述爱的定义里面呢，告诉我们要不计算人的恶，也跟他所说的那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其实恶劣的夫妻关系最大的败笔呢，我觉得就是喜欢翻旧账，陈年旧账，为了对方曾经做过什么得罪自己的事，总是一提二提三提。那我也看到一些喜欢翻旧账的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的。第一呢，就是他们总是喜欢把对方所犯的错提了又提，而对自己所犯的错呢却是只字不提。第二呢， 还有就是他们对别人的错呢，总是记得很清楚很清楚，而对自己的错呢，却遗忘得很快哦。那曾经有一对啊，我们说是国际结婚的夫妇，先生是一个美国人，而妻子呢，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那两个人在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然后结为连理。当初这个丈夫的母亲呢，就因为文化和种族的不同呢，而不太接纳这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儿媳妇。但是碍于儿子的坚持呢，这个杨婆婆呢，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然而他们的婚姻虽然维持了将近十年，但是这十年的夫妻生活呢，就好像跟地狱一样。如果不是为了女儿，他们可能很早就分道扬镳了。每次一有争执的时候，这个媳妇呢就搬出那一套想当年。她认为是因为当年这个婆婆完全没有接纳她，自己受到了歧视，加上她的丈夫没有挺身出来站在她这一边，因此呢这个婚姻呢才会走不下去。那虽然这个丈夫曾经多次为了当年他没有将这个事件处理得很恰当而向妻子道歉，但是这个老婆呢始终对这件事呢是耿耿于怀的。所以只要一跟丈夫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她总是将这个事情啊搬到台面上大吵特吵。结果呢，其实夫妻之间本来是为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吵，但是呢他这个翻旧账，而且这笔账呢越拖越大，越拖越长，最后呢就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场面。那我们说一个不计算别人的恶的人呢，他应该是一个很懂得饶恕别人的人。有人说啊，那些个整天都在记仇的人呢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让我们再重复一句这个话哦，那些个整天都在记仇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这是真的哦。一个不会饶恕别人的人，就等于把自己啊关在一座锁链重重的苦毒的监牢里面。那这个监牢呢，其实是可能是别人做的错事，又可能是别人无意之间的一些错误，但是呢它慢慢的变成苦毒，把一个记仇的人呢牢牢地捆绑住，他没有了自由，也没有了快乐，就是在这个监牢里面呢，不断地琢磨，不断地重复当年人怎么样得罪他啊，伤害他。其实你再怎么想，再怎么记这些个仇，得罪你的人或者是伤害你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对不对？他还是过他的日子，苦的是你自己。那还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有一位丈夫非常英俊潇洒，身材很高，有1.85米，样貌呢也非常的俊秀。不但如此，他还很有事业的头脑，人挺聪明的，30岁不到呢就已经是一间公司的大老板了。俗语说男人有钱就很容易变坏，对不对？那这位丈夫有钱之后呢，沾花惹草的事呢常有听闻，但是呢他心里呢毕竟还是有一点良知的，就是绝对不跟女孩子搞性关系，只是常常背着妻子呢在外面和其他的女孩子约会啊，谈情说爱呢，居然3-4年呢都没有被妻子发现。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他的妻子啊有一次从电子邮件中呢终于发现了他的秘密啊，他常常约会女孩子。他被抓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向妻子坦然地认错。但是妻子却坚决地不肯接受，不管他们的好友怎么劝，他就是硬着心不肯放过他，并且最后通牒要他在1个月之内搬出去住。他们当时呢已经有两个青少年的孩子，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为爸爸求情，这个妈妈呢始终都不肯让步。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先生呢他 觉得自己呢真的是四面楚歌，觉得自己处境很困难。也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福音，成了基督徒。他为自己所犯下的错感到懊悔，但是不管他怎么样向妻子保证，他的妻子呢还是坚持要跟他离婚。难得的是，这个丈夫愿意接受因为犯错而带来的惩罚，他坚持不肯离婚，他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等他的妻子回头。那有的朋友知道他的情况呢，觉得他根本不需要如此受苦啊。有些人呢还想介绍女朋友给他，但是呢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的妻子虽然知道了，还是对他的丈夫说，我宁愿孤独一个人生活一辈子，我也不会饶恕你得罪我的地方。那本来是一个可以重建的家庭，但是因为这个妻子不肯饶恕她的丈夫，结果呢就是这个丈夫受苦，两个孩子受苦，她自己也受苦，可以说是全家人一起受苦。那当然这个妻子呢，她有权利，她选择不饶恕，对不对？这不是我们外人能够逼她就可以啊，让她折服的。当然她可以选择饶恕她的丈夫，或者是不饶恕她的丈夫。那刚刚说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这位妻子呢，她选择了不饶恕，她用一种两败俱伤的方法来惩罚大家，自己不开心，然后呢让她的身边的人，她的丈夫看到她自己的犯错，让妻子这么不开心，然后呢就在惩罚她的丈夫。那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不停的在控诉，让她的丈夫呢一直活在那个内疚里面，惩罚她丈夫，然后一家人呢也都不能够快乐。那么这种算旧账、挖疮疤、不肯饶恕，在夫妻关系上呢它是一个毒疮，而这个毒疮呢也会影响到整家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想到，上帝他也一直提醒我们，在爱的里面才会有饶恕。想想看，我们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也没有向上帝保证我们一定会悔改，改到如何好，但是上帝他先饶恕了我们，那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最大的体现。所以呢能饶恕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他悔改，乃是因为你愿意去爱，只有爱才能够饶恕。那么说到更高一个层次，联系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呢，饶恕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选择题，它乃是一个命令，它也是上帝呢每一天为我们所定的一个旨意。它不是取决于我们必须饶恕的人他是不是已经悔改了，或者是他配不配得。其实愿意去爱去饶恕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它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事。我们愿意去饶恕别人，是我们为神的缘故而做的。
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影。 情美好无比。
朋友们，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这个时候啊，跟我一块儿翻开《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我们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一看摩西这位以色列人的领袖，他遇到了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第一节呢，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呢，就变作蛇，摩西就要跑开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仍然变为杖。”第五节说：“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第七节，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第八节又说：“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成血。”哇，看了这样的经文，我们想到摩西当时他真的是没有什么自信，是不是？那么这个呢，是说到摩西和上帝在沟通的过程中的一些互动。上帝一直教他，告诉他：“你就是我拣选的，你也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你的族人。”那么当时呢，其实是有一天，摩西帮他的岳父叶特罗在旷野中放羊的时候，看见一个奇怪的景象，一颗荆棘着火了，却没有被烧毁。摩西呢，他就往前走，走上前去看看，想看个清楚。他突然听到上帝叫他的名字：“摩西，摩西。”又说：“不要再靠近了， 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上帝还告诉摩西说，我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已经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受到的虐待，所以我要差派你去见法老王，把他们拯救出来。上帝是这样说，但是摩西的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他不可以直信，自己怎么可以行呢？他也问了上帝好多问题，我怎么行呢？我要怎么对法老王说呢？是谁派我来的？到时候如果没有人相信我，那我又该怎么办呢？连我的族人都不能相信我，我如何去履行你要我做的事呢？神就答应摩西说，我会与你同在，你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派我来的。当然上帝还赐给摩西有一些特别的能力，这些能力就是行神迹的能力，让他能够在法老王的面前行出三个神迹，好叫法老也相信他。在一开始摩西被呼召的时候，摩西就已经是非常的不情愿了，是不是？我们看到摩西他用很多的借口来告诉上帝，我是不行的，而且我的族人不会相信我所说的信息的，我不可以履行你要我做的工作。但是上帝他不是我叫你去我就不管你，上帝说我会与你同在。朋友们，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根本不行，我哪有这样的本事去跟人家传讲上帝的爱呢？而且我要传讲的那些人，他们的口才可能比我还好，他们的学历可能比我还高，他们样样都比我强，我怎么敢走到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上帝是爱他们的呢？如果当我们有这样软弱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上帝他答应摩西说，我会与你同在。其实每一次我们愿意走出去向人传讲上帝福音的时候，上帝都是与我们同在的。 其实每个婚姻呢，都有它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但是呢，摧毁婚姻的呢，就是不能够忘记过去的一些失败和错误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彼此饶恕是经营婚姻的不二法门。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
这里是富灵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